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你读完刚才所读的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一方面有11个孩子的名字，第二个呢，你会发现，哇，这是个什么家庭啊？难怪有人说，为什么创世纪里面神选的这个家庭又不是个模范家庭？模范家庭就是父慈子爱，兄友弟恭。这里面呢，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这个家庭怎么是一个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谓神所拣选的家庭呢？当然，如果神要写一个好像道德典范的故事，他就写一个家庭里面和和乐乐，大家都很好的。神选的一个家庭是跟所有人类，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事实上，我们信徒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神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家庭，的确充满了所有人间里面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的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在这里。可是就在这个当中，神要让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神要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去明白，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人性中的丑恶跟罪恶的一个家庭当中，神要做什么，神能做什么。在我们的想法是啊，这个神所祝福的家庭就是从上到下，从老到小，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这个只在童话故事中是有的。童话故事每次的结局就是从此以后，公主跟王子就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公主跟王子好像不会吵架的，公主也不会哪一天跟王子吵架就离家出走了。那是童话故事，那不是真实的人生。你所看见的雅各的家庭，特别的雅各的家庭，你看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种现实人间的各种的问题。所以如果要编个电视剧的话呢，我想创世纪是可以编成一个很好的电视剧的。它的情节的精彩绝对比任何你所看过的还要精彩一点。有时候看台湾跟香港的电视剧，尤其台湾的电视剧实在有够烂的，那情节都不像情节，有时候是硬凑硬编的。那圣经的故事呢，其实很多地方你会看见神借着这些故事要表达一些东西。雅各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看起来开头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到了这边找到他的家人，然后找到一个漂亮的表妹，拉杰是他的表妹，是他真的表妹，亲表妹又漂亮，然后呢好像从此可以快快乐乐过日子了。没有，那天是灾难的开始。为了这个漂亮的表妹，他免费替他的舅舅做了7年的工，7年之后终于结婚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娶错人了。我们的青少年的牧师 Youth Sandy 告诉我，当上礼拜还在 Youth 当中讲完故事以后， Youth 的人都不相信。 No way， 不可能的，怎么会整个晚上都不知道你娶了谁？那是现今的时代，每天有电灯亮通通的。以前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中国的故事里面，如果你读那个中国古代的故事，是有很多啊，新娘子那个面纱从来不揭开的啦，那半夜呢又不点灯，黑乌麻漆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娶错人的。中国故事很多啊。你到了中东，他们也是面纱子蒙着啊，那白天都不让你看，晚上的时候呢又太暗了看不见啦，早上起来才发现娶错人啦。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不要以为瞎编的，怎么会编成这样一个故事？这是在4000年。亚伯拉罕时代是公元前2200年，雅各的时代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4000年前的，不是今天的故事。然后，当他发现娶错人了，舅舅就说：“你要娶漂亮的拉杰吗？再替我免费做工7年，求7年。”他说：“为了爱拉杰，在圣经上，这个29章的第20节，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写爱情小说，我想写的比琼瑶也要好一点吧。这句话写的是很有感情的，7年当成几天就过去了。然后为了拉杰呢，再得过7年， 我不知道后面七年就有没有像前面七年那样几天就过去了，我想后面的七年就日子比较难受一点了。于是他为了这两他的妻子，他就免费的替他的舅舅做了14年的工。就在后面的七年，也许应该也包括后面的6年，不过从圣经上看来，显然是在第二个七年当中，当然他舅舅还算好心了哈，没有说好七年之后你再娶拉结，他就说我现在就可以把拉结给你，不过你要答应我再替我做七年，答应了。于是7天之后就娶了拉结，然后为此再做七年。七年的当中，就是刚刚所看见的两个姐妹开始比赛生孩子，一生就生了11个，你说7年生11个生得出来吗？7年生11个是从4个肚子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过我屈指一算，哇，那也是蛮紧迫的，就是了。其实你想到两个姐妹，我在想，雅各很辛苦吧？4个，你说4个老婆，哇，一定快乐是神仙。4个老婆，我相信你这个。雅各可真的不好受，然后我的孩子一个一个出生，然后两个姐妹，这整个的事情神在做一件什么？简单的说起来，他的舅舅这个铁算盘打了真经啊，哎，可在这个过程中神在让雅各学习一件事情。雅各也是很会打算盘的，他欺负他哥哥以扫也欺负够了，现在让他的舅舅来欺负他，让他尝一尝被人家算计，被人家这种给你弄个圈套这种滋味到底是如何。不然有时候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要感同身受，你要真正的去尝一下，然后你才知道，哦，日子很难过。当然再过几个礼拜我们会讲到那段圣经，20年之后，当他见到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句话，你要从这些故事中去体会。他见了哥哥的第一句话说，我看到你的面好像看到神。以前我不太懂，特别是我还是单身汉的时候，等我结了婚了我慢慢多懂一点，等我结了婚了有了孩子我就更多懂一点，等到现在这个年纪，不但自己的婚姻的经历，然后看看别人的婚姻经历以后，然后看到天下大乱的事情以后，我就懂了雅各为什么跟他哥哥说，我看到你的面好像看到神的面。那意思就是这20年的酸甜苦辣是神所加给我的。为什么？因为哥哥过去那么多年我欺负你也欺负够了，神就活生生的让我看见，好像一幕戏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看到你就想起在我的一生中我所做的，我所有的亏欠，我所犯的罪，但神也让我活生生的看见做人不应该是这样做人的，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神。那是我多年以后才认识的，才了解的。我大学刚信主的时候读这段圣经读来读去，我只读到一点，雅各真是很会说话，哎，看他哥哥，怕他哥哥杀他，就说我看到你常看到神一样。哦，怎么这样说的，真是会说话。后来才发现他不是在说一个讨好的话，他是真正从他的心里面，从他的经验中，从他惨痛的经验中，从他舅舅拉班的身上，从他两个妻子亲姐妹的妻子所有的争斗当中，他领悟到一件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生活的范范。他跟他哥哥如何相争，如今利亚跟拉结两个亲姐妹相争，他做一个丈夫夹在当中。当年他跟他的哥哥以扫在相争的时候呢，他的父亲以撒，他的母亲利百加怎么办，也是夹在这个两个孩子的当中。这整个的事情好像是一个翻版，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看起来不是一种道德典范的家庭，可是每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些事情，那就是什么，人心可以筹算你自己的道路，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也就是说最后神说了算的，你人怎么样的筹划最后是神啊，人叫人算不如天算，这是中国人的说法，你人怎么算计，人有再好的手段，你再诡诈再狡猾，你再有本事，神 说了才算，神所应许的他就是应许。所以虽然拉班很会算计，他也是很诡诈的一个人，但是最终你会看见神在掌权。也因为神在掌权，所以我想雅各学得不快，20年之后，事实上当他对他哥哥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经历许多许多的事情，但是话不要讲完了，两三个礼拜以后我们再说。他最后最后的经历，终于学习到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神面前，你不要在他的面前想要耍什么手段，你不要想用人的方式去得到什么。神是信实的神，他说给他就给，但当他不给的时候，你用什么办法你都拿不到。拉结就是这样拼命想生孩子，生不出来。因为在29章31节，耶和华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看见利亚失宠，原文叫做被恨，也就是说被恨的意思，其实严格说起来，公平的说，雅各并不恨利亚，不过这个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爱一个胜过爱一个。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在30节已经说过一次，因为他爱拉结胜过他的姐姐利亚，这是不公平。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替软弱的人伸冤的，替软弱的人做主的。所以呢，利亚失宠，神就帮利亚。你拉结呢，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用人的一切的手段，他就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生，连生10个，利亚一个也没有。你可以想象利亚的心，但神在教导他一件事情。当他教导拉结的利亚，教导拉结的时候啊，拉结生不出来，神在教导或者说管教拉结的时候，其实雅各也看在心里。我想他也在旁边看的时候，他一定很惊奇的，怎么回事？所以你就发现神在做一件事情。当然神也是用他周围的人，用拉班的诡诈来让雅各想到自己的诡诈，用拉班来欺负他的亲外甥，想到自己怎么欺负他自己的哥哥，然后利亚跟拉结两个姐妹之间的争闹，也就想到反映出他跟他哥哥之间的纠纷。这一切的事情神是用一个管教的方式，但是神好像什么都没说，但不必说，事实就摆在这里。我想雅各看在眼里，心里慢慢在学习，虽然学得不快，他不是一天就学会了，20年之后他终于才学会了。我们要学多久呢？求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故事当中能够看见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但是我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是你要跟神硬来，那神就让你在苦难中慢慢学习。但是若是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学习顺服，学习信靠，神立刻可以让你在整个的环境当中有个转变。好，我们来看姐妹的这个争锋之处。那我说了，神为什么帮助利亚，就是因为拉结非常的强势，然后呢雅各爱他，所以呢这个偏爱的拉结，所以神就倒过来帮助软弱的人。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不喜欢人偏待人的，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既然是公平的，他就不喜欢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当年谈到他们的父亲以撒跟利百加的时候，也是两个人都有偏爱的，以撒偏爱哥哥以扫，利百加偏爱这个弟弟雅各，以至于造成这个长子之权的纷争，然后等等等等。那么利百加固然爱子心切，可利百加也是非常会耍手段的，所以雅各的那种手段心机都是母系遗传的，他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最后要骗他长子的名分的时候，雅各还有点犹豫，妈妈说听我的，一切我做主，天塌了我扛。那雅各怎么办？只好听他妈的。你以为雅各那时候几岁？我屈指一算，那时候雅各77岁了。77岁的雅各还听他妈的，哎，就这么回事儿。 还好雅各娶妻子是到远远的去娶，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婆媳一定有问题的。雅各77岁还得听他妈的，他妈什么都决定了，可他偏心。这结果是什么？从圣经上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你看那个记载你就知道了。一直到利百加死为止，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雅各了。雅各回来的时候，以撒还活着，见到父亲，但是利百加已经不在了。对做母亲的，爱他儿子的一个母亲，我想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这个。你的亲生的，你所爱的儿子从你眼前离开20年之久，你看不见他。利百加什么时候死的？圣经上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死的，但肯定在雅各回到故乡以前死了。也算是神的一个管教吧，神不喜欢人偏待神，所以父母偏爱孩子哪一个都不可以的。做丈夫的雅各，你既然娶了两个姐妹，你偏爱一个另不爱一个，那神不喜悦，所以神就好像放一边。那么拉结呢，虽然得到父亲丈夫的宠爱，却是没有办法生出孩子来。然后利亚呢，也真是很有意思，一个生一个。所以我说哈，那是7年之内，因为头7年，因为这个拉班说为了他的女儿要嫁给他呢，你要免费替我做7年，所以7年之内呢，雅各当然没有成婚，也没有跟利亚，也没有跟拉结，对，7年之内是没有的。后面7年呢，好，成亲了，两个姐妹都成为他的妻子了，从此开始生嘛。那当然到后面你要知道，到了第25节的时候，最后生孩子比赛结束，拉结终于生了一个约瑟，然后那时候他开始跟他舅舅讨价还价，谈到做工的事情，然后后来又做了6年，这样20年，所以这个7年，所以7年的开始，哎，虽然他爱拉结，结果呢，拉结生不出来，利亚就1年生一个，所以你想想哈，你就像嘛，一生一个，然后第二年又生一个，这样排下来的话，他连生4个，7年之内头4年连生4个，最后只剩下1年到2年的时间，或者最后的3年的时间，他两个妾。可以再生，每一个生2个，哦，那你刚也同时这个生这个也生，2个妾嘛。最后利亚又生2个，所以你这7年排来排去，哦，真的是蛮紧凑的，啊，不过还是可以排得出来的。利亚就一个一个生，那么中文的圣经有个好处，它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在中文的小字的里面都有说明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第一个儿子叫流便，这个。中文我们现在的版本的翻译不太好，我知道圣经的新译本把它改了，因为流便，让人家很容易联想到好像这个上厕所一样，所以中文的新译本那本版本呢，这个名字改了哈，音是差不多的哈，啊，就说大概便大概不用便，忘记他用的什么字，总而言之，这个的意思，它小字是说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儿子就是便。所以以后你知道，最后雅各生最后一个儿子叫做便雅悯，便雅悯，便是儿子的意思，雅悯，他本来叫做便厄尼，便厄尼是苦难的儿子，后来最后雅各说不要用这个这么苦哈哈的名字，叫便厄尼，便就是儿子。以色列建国1948年，第一任的以色列总理叫做 Ben Gurion， 就是 Gurion 的儿子，这个名字啊，跟苏格兰人喜欢用 Mark Donald 啊。那个 Mark 就是儿子的意思一样啊，所以 Ben 这个字就是儿子，所以流便就是说有儿子。但是他又说，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这个看见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 bara， 也跟便这个音呢有点近哈，当然这个便有一个 n 的音，但是原来的这个呢，所以他这个是双关语，流便这个名字一方面我有儿子，但也可以说神看见了，神看见我的苦难，所以给我一个儿子。后来又生第二个儿子，叫做什么呢？西面，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其实中文在说就是什么什么意思，其实应该这样说，它的音就相近于什么什么的意思，这样比较准，不是完完全全就是那个字的意思。因为听见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撒玛，所以你记得以斯玛利， 以实玛利，以是神的意思，实玛，实玛那个字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西面跟实玛有点近，但不等于。所以因此就是说，他叫他叫西面的意思就是说，相类似于神听见了。这第一个是神看见了我的，好像我的苦难，然后神又听见了，所以又给我一个儿子，又生第三个叫做立位，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我的丈夫要与我联合，于是又争第四个，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了，所以因此起名叫做犹大。犹大名字是跟赞美这个字是音很近的。从这个取名字哈，取名字是有学问的哈。取名字中国人也很讲究，取名字，取名字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很重要。一方面这个名字代表这个孩子的出生的来历，第二个这个名字有可能影响到他的一生未来的，好像一个预言，将来他要如何如何。那同时的取名字也代表这个父母，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属灵的光景也有关系的。那你就比较起来了，利亚的属灵光景就比拉结好一点。拉结每一个名字呢，都是好像吵架打架的似的。所以他妾生了两个孩子的时候呢，第一个叫做但，深渊，深渊的意思。然后再生一个叫做什么？拿弗他利，相争。哇，取名字，一个是深渊，一个是相争，这个火药味很浓啊。拉结取孩子名字都这样取的，但利亚呢？神看见，神听见，我的丈夫与我联合，最后他说赞美神，赞美神。最后当他又生了两个的时候，最后他自己又新生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叫希伯伦，神与我，一个叫做以撒迦，就是有价值，然后一个就是希伯伦，这个我的丈夫与我同住等等。他取这些名字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意以及他跟神的某种的关系啊。那么拉结，你看他取名字呢，你就发现他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苦毒。所以利亚连生了四个，34章第1节，拉结看自己不能生育，就嫉妒他姐姐，然后就生气，他就对雅各他的丈夫说，你要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实际上也是嘛，生孩子是两个人事啊，是谁不能生啊？所以雅各就也生气了，说叫你不能生育的是神啊，不是我啊。的确雅各已经看出来了，这整个事情神在做主，是神不让你生的，你怪我，怪我有什么用？换句话说，如果去做基因检查，去医院去检查，现在不要检查嘛，因为利亚拼命生嘛。所以如果有问题肯定不是雅各，如果有问题，如果是生理的问题肯定是拉结，怪我。但圣经上也说不是拉结的问题，拉结不能生的原因是神让他不生育。在英文的里面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子宫关起来，子宫给你关起来了，就没办法生了。一直到后来他可以生的时候，神说他要让他子宫开了，他就生了。所以要开要关，神掌权，等就把你关起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拉结没有办法生，他就用他的婢女，他的女婢叫做毗拉，他说那你可以跟他同起生孩子。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规矩，主人如果他自己不能生，他如果有女婢，他把女婢呢你就交给丈夫生的话，孩子算成这个主人的。所以他才说我的使女给你为妾，生了孩子就生在我的妻下，就算他的名下的啊，算成拉结名下的。于是生了两个，一个就是但，一个就是拿弗他利。那利亚呢也不是省油的灯，看见自己好像暂停了生产，所以停，你看到后面其实没有停，他大概只停了一年，停了一年。然后那个拉结就让他的妾去跟这个雅各又生了两个。哇，利亚怕说那输他了，输他了，那我不能生的话，那你可以叫你的妾婢女跟他生，我也叫我的婢女跟他生。于是又来了一个。所以我常在想，在整个故事里面雅各在干什么？他是、哦、好高兴哦，哇，又有一个老婆，还是在那边，好像这个人把我卖给这个人，卖给了，好像我这干嘛了？好像那个、那个，你知道那个马场，一个那个种马，我就在那，所以他就好像随便你们摆布的样子。你不要以为，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一夫多妻有什么不好，但我说圣经上所有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了，再说一次吧，一夫多妻的从来不得好死的。就从来没有好事的，你看雅各你就知道了。你以为他一个人有四个老婆很好吗？你就整个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他那种无可奈何， 然后家庭和和乐乐才不能。以后你看到这十二个孩子之间啊、哦、孩子之间也有争斗的，其中以后的故事，他其中最爱的儿子约瑟被他另外十个哥哥给卖掉，哥哥把弟弟卖了，所以你就说这个家庭简直是什么样的家庭。其实整个当中神在教导我们一些事情，神也在教训雅各一些事情。所以呢，于是利亚的妾西珀就给雅各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加德，意思跟幸运的意思有点关系啊，万幸。后来又生了另外一个，就是亚瑟，是有福的意思。所以我是说，利亚给孩子取的名呢，比较至少中性一点，或者还有一些对神的那种赞美的意思啊。所以取名字很重要。当然中国人取名字也很有意思。中国国内来的人，我发现有些人取名字也是取的，很有意思。我最近碰到一个弟兄姓辛，辛苦的辛，那我以前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一个人叫做，真的有个名叫辛苦，当然好记好念，不过这个名字我想也太苦了一点吧，怎么一名字叫做辛苦，那一辈不都辛苦，那再生一个辛劳，那又再生一个辛酸，好记，不过这个名字这样取的话，那我就说名字有时候代表他的一生，那孩子长大以后一看，我叫什么，我叫辛苦，那我想老师要给他一点苦，不然浪费你这么名字叫辛苦，那他太轻松了不行啊。对，那老板也要给他一点辛苦吃了啊、那最近有碰到另外一个人，他名字取得好，姓康，健康的康，叫康健。哇，那大概这种可以不要医疗保险，永远健康。所以这个名字很重要啊。当然今天不讲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庄祖坤，那要讲一个故事了。不过每个名字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名字叫什么，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我叫这个名字呢？名字在圣经上常常有预表很重要的含义。这个故事后面的发展也很有意思了。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最大的那个儿子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就拿来给他的妈妈。你从整个的年龄来算的话，我想那时候的流便大概是最多三四岁，可能两三岁的孩子，很可爱的孩子，到田里面去，那时候在收割麦子，拿了一个叫蜂茄。当然我没有查植物学字典蜂茄是怎么说的，不过从注释书的里面就提到，这种的植物它本身没有什么特质，它有花有果，可是在以色列都称它为爱情果或者爱之果。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文的那个爱情，爱那个字跟蜂茄这个字的希伯来文音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同音字，因此是谐音的缘故，因此他们称蜂茄为爱情果。是那个果实真正有魔力吗？不知道，但显然是有人相信的，至少拉杰是相信的。所以呢，当流便拿了这个给他的妈妈以后，哎，拉杰看见了，他就要这个蜂茄。那么利亚当然不肯给他，他说你还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那拉杰就说了，好，你把蜂茄给我，今天晚上跟雅各一起睡觉的权给你。哇，所以你就知道雅各有权利说，嘿，我要跟谁睡是我的权利。没有，从整个圣经来看他没有权利的。后来利亚就跟他说，今天你卖给我了。那雅各怎么样？雅各就跟着去了。所以雅各完全是没有任何他的主权的。那讽刺的就是，结果拉杰拿到了爱情果，孩子没生出来，利亚呢本来已经停了生育了，再生两个，这是讽刺的啊！你以为爱情果这位蜂茄会让你生孩子吗？这种利亚的算盘是这样算的哈，哎，我有了这个以后搞不好我就可以生了。人算不如天算，神不给就是不给，你有了蜂茄还是没有用。利亚呢，蜂茄没有了又生两个，你就知道整个事情神在那里掌权。然后到了最后二十二节，神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我相信这个六七年当中，我相信拉杰也很苦的。那我想拉杰也在慢慢学功课。好，你要什么耍手段，你有什么心机，你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吧。神就说，我就看你有多大本事。搞到最后 终于拉结来到神的面前，表示说他有祷告有祈求，神应允了他的祈求，给他一个孩子，就叫做约瑟。当然这个拉结给约瑟取名字，约瑟的名字的意思呢，如果照中国人的说法呢，照那个意思，照那个意思，不照那个音的话呢，应该那个名字叫做招弟。你知道有人哈，这儿子生不出来，哇，生了一个还不够，再招个弟弟，对不对？再招弟，再多加一个嘛，啊，或者叫做，当然有人生还生太多了，也就叫生他叫多多，太多了。我妹妹的女儿第三个就叫做多多，太多了，她不要女儿了哈。不过生完多多就没有了，就太多了。那不够呢，加添。所以约瑟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再添一个儿子，果然最后拉结最后添了一个儿子，就是便雅悯。可是以后的故事会看到，拉结为了生便雅悯难产而死，所以便雅悯出生的时候拉结死了。所以拉结一生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所谓的幸福，虽然他，我相信在性格上来讲，拉结比较像他的爸爸拉班，就是很会耍心机，很会耍手段，可是因此他受的苦也比较多。但终于神给他一个儿子约瑟。从25节开始，故事进入另外一个状况，就变成舅舅跟这个外甥他们也有一些争斗。因为好了，这两个都成为诡诈的哈。那么25节开始，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对他的舅舅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子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什么意思？14年之后雅各得了什么？两个老婆，11个孩子，其他呢一无所有，因为这14年是白做工的，所以一毛钱都没有。所以除了自己的性命，两个妻子两个妾，11个孩子以外，他其实一无所有。但他有点要跟他的舅舅讨价还价，就说好了，我想我该回家了，那所以呢，我服侍你所得的是什么呢？妻子孩子给我，那我就走了。啊，当然这是以退为进哈，我走了啊，我现在手下是倾家荡产，啥也没有。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拉班说了一句话，他说，请你留下来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了，我今天的蒙福是因为你的缘故，是因为雅各。所以表示这位诡诈的拉班，这位对神的认识我们打个大问号的拉班，他都已经看出来了神与雅各同在，所以他不愿意放他走，不愿意放他走，就说，哎呀，你继续留下来嘛，因为呢你留下来呢，我多少也沾光蒙福。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雅各自己定工价。雅各就回答了，29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是怎样你都知道，我未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如今却大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雅各也看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神是随着我的脚步来赐福于你的。所以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双方面都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于是31节，拉班就说，那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作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明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这什么意思？中东一带的羊，如果你到今天去看的话，无论你去土耳其，无论你去以色列，无论你去阿拉伯，你到处去看，你看到所有的山羊几乎都是黑的，所有的绵羊几乎全是白的。但像雅各提出这个条件很怪哈，这样子，既然所有的山羊都黑的，只要山羊不是黑的算我的，绵羊你看见的都是白的，只要不是白的有点有斑的甚至黑的绵羊算我的，行不行？ 拉班一听，有这么笨的雅各啊？哎呀，他不知道绵羊都是白的吗？他要黑绵羊，有点的绵羊，有条纹的绵羊，这很少的，这个算你的，行。他马上一口答应。雅各他为什么会自己好像去要求这样一个工匠？他说你不必给我钱，别什么，反正养出来有时候养出一些杂色的，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算我的。所以呢，山羊都是黑的，如果不是黑的，有点的有斑的乱七八糟的都算我的。以拉班的算盘一算，他很少有这种羊的，可以答应了。可是啊，这个拉班还是很诡诈的。本来雅各怎么说呢？雅各32节说，今天我走遍哈，我知道这种有点有斑的什么那种杂色的是很少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些就算我的，那以后生出来也算我的。本来雅各的意思在这里，马上拉班做什么呢？35节，当日拉班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放拉班其余的羊。什么意思？本来雅各说，我今天去走遍有多羊，有点有斑杂色我通挑出来，就算是我的工价了，那以后呢还有的话也算我的了，就从这点算起。拉班呢就把现在是有点有斑所有杂色全挑出来给他的儿子。那雅各有什么？零。现在给你纯白的绵羊，纯黑的山羊，你开始养吧，养出来有斑有点杂色都算你的。所以你看看，本来雅各说我今天我要去走，拉班你说你别去了，我去挑完以后马上给他儿子，哎，别给雅各碰啊，还有隔3天路程，不会偷也不会去混种，摆了远远的。哇，这个拉班的真的是我们叫做吃了人家的那个偷吃人家的鸡啊，连骨头都没有留一点给人家，吃得光光的。那你从人的角度来想哈，好了，剩下雅各去牧放拉班其余的羊，其余的羊什么羊？纯白的绵羊，纯黑的山羊。好了，那这个养出来怎么是会养出斑点的呢？杂色的呢？想不出来，对不对？雅各也有他的招数，怪招。37节，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这两个字我不会念，有人学中文系教我怎么念了，我不会念，这是度什么度啊？反正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就是了，会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的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了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前两天这个 Sandy 还跑来问我，他说查遍所有的书，没有一个人讲为什么那个枝子会让他生出这种花色的杂色的羊。你从基因遗传学肯定找不出答案的，肯定没有答案的。他的意思是他把一个树枝哈，他把它剥成什么呢？就是说他没有全部剥成白的，他就是剥一条一条，所以因此那个枝子本身是有白的，有树皮的，所以有点那种条纹斑点状。他把这个枝子放在水里面，那如果公羊母羊一配合一生出来就是有斑有点的，把枝子拿掉，它生出来就是纯色的。那你说这什么魔术啊？当然什么魔术也没有，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可能有一种想法说，哎，因为你看到有条有纹的，你生出来就变得有条有纹的，这羊啊看到条纹一生出来就生条纹，怎么可能这样生呢？啊，当然了，其实雅各神有告诉他用这一招吗？其实不是，因为你以后你看到31章的时候，雅各自己就已经承认了，他对他的太太后来在三十一章的时候，这个10节说，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看看。” 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意思是什么？拉班向你所做的，他欺负你，他想要占你一切的便宜，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曾经向我敬拜。意思说我看见了，你放心，事情放在我手里。那所以那根枝子是干什么的？啥也不干的。跟风茄能够让它生孩子吗？不会让你生的。所以拉杰以为拿了风茄就会生孩子，生不出来，因为在神手中。这个枝子本身也跟风茄一样，不代表什么。也许有人觉得有神奇的方式，你去试试看，它本身没有什么魔力的，是神就让它生出来的。那当然了，那到底有没有可能纯白的绵羊生出黑绵羊，或者有点有花纹的？有没有可能纯黑的山羊会生出杂色的山羊？从遗传学来说，有可能。什么时候说的呢？十九世纪末有一个神父，那叫做孟德尔，遗传学的鼻祖，他就用花，你好像这个菊花啊，有种素色的，这个花那个花，然后他就发现，哎，怎么配了配，哎，跑出一些不同颜色的花。那其实简单的说起来，从科学上来讲，你要知道好像每一个动物都有所谓的各种的遗传，那某些东西包括颜色它是有遗传的，那通常染色体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颜色来讲，像譬如说白色的羊，其实它里面有两个因子跟这个颜色有关的。我们假定白色的那种白色的绵羊，那个白色的叫做显性的，显性就比较强的，所以它因子里面可能有一个 W 大的，那是显性的强势的一个基因，然后里面呢假如有一个黑色的 B 是小写的 B 弱势的因子，因此它这个基因如果一个 W 一个 B 的话呢，羊是白的，可里面有隐藏的一个隐性基因是黑的，另外又一只羊也是一个 W 一个 B 呢，哎，也是白的，可是两个配在一起的结果呢，霍兰率来讲可以生出一只羊 W 加 W 的白羊，也可以生出 W 跟 B 的白羊，所以会生出四个可能性 WW WB WB， 三只都是白的，最后生出一只第四个可能性 B 跟 B， 就生出黑绵羊。那你看，哎，白的跟白的怎么生黑的？哎，有可能因为你看见的白它里面有一个隐性的基因，所以这个霍兰率来说有可能四分之一是生出杂色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你眼睛都看不出来的，那从科学上顶多能够说到这里。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说最后雅各的羊是把拉班的羊拿了多少，四分之一，一半，拿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可能性是有的，但跟那个枝子本身不一定有关系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算计最后是神的掌权，因此神要让雅各学了一件事情，你把你的事情放在我的手中，我会成就。但是当你要用你的方法去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常常发现路是曲折的，而且常常你不一定得到你所要得到的。所以我深信几一二十年下来，雅各慢慢的看见，慢慢的学习，神与我同在，任谁都害不了我，即便是拉班。如果神不祝福，就算是手段心机各方面很厉害的拉杰，你就是没有办法生出孩子来，除非神应允你的祈求，否则你就没办法。他就慢慢的学会依靠神，这是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也是神要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如果我们承认你许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你在透过我们的一些患难，透过一些许多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在教导我们一些功课。主，求你让我们学习到人的筹算是不能够真正成就什么的，唯有当我们有福的神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靠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